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三十二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到我们农村圣经学院正式上课的时间了。前一课我们已经开始学习了民数记的历史，我很概括的把民数记这卷书给你介绍了一遍。你还记得我在前一课的概论之中讲了一些什么吗？我讲了一共有四点。第一，民数记的特色。第二，民数记在五经历史中的位置。第三，民数记的大纲。第四，民数记的信息。那民数记所记载的是以色列人从西乃的旷野启程，向着他们的目的地迦南进发。但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埋怨和背叛，就错失了进入迦南的机会，在加底斯的旷野漂流了差不多40年，等到摩西这一代都差不多死光了，才来到迦南东面的摩押平原。这是一段漫长痛苦的旅程，也是一段充满了神的恩典和神的管教的旅程。它的起点是西乃，终点是摩押平原。因此民数记的开头十章发生在西乃的旷野，最后的15章却发生在摩押的平原，而中间那一段就叙述了他们如何从西乃去到摩押，其中包括了在加底斯失败，错失了进入迦南的机会，造成40年的漂流。那如果您已经记下了我昨天所讲的民数记的大纲的话，那么以上我所说的你可以从大纲里边就看得很清楚了。由今天开始，我们就比较仔细的一段一段的来看。民数记的第一个大段落是1到10章，详细一点应该说是第1章第1节到10章的10节。这一段是发生在西乃的旷野的，以色列人在这里做好出发之前最后的准备。我打算用2课的时间跟你研读这10章的经文，去了解以色列人在出发之前所做的准备。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准备好，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人如何去准备启程吧。民数记的1章1到2节是这样记载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2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在这短短的2节经文当中，让我们注意几件事。第一，日期，也就是何时了。第二，地点，就是何地。第三，人物，何人。第四，事情，也就是何事。日期是出埃及之后第2年的2月初1。这是表示什么呢？那你还记得出埃及之后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很快的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扎营，在那里与神立约，接受诫命，并且建造会幕。而出埃及记的第40章就记载说，他们在第2年的正月初1把会幕造好了。你又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什么时候离开西乃的？那民数记的第10章记载，他们在第2年的2月20号离开西乃出发了。那么第2年的2月初1就表示他们 在西乃已经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现在快要上路了，再过20天神就会带领他们继续的出发。因此这20天里面要做的正是出发之前的最后的准备。好，日期弄清楚了，地点又怎么样呢？地点仍然是在西乃的旷野，但是比起一年前来到西乃的时候有点不同。刚来的时候他们没有会幕，摩西必须上山去领受神的话和神的诫命，但是现在摩西可以在会幕当中领受神的吩咐了。而神就在会幕里头晓谕摩西，晓谕就是启示的意思了。神透过摩西把他的命令启示给以色列人。那这里牵涉的人物有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了，有摩西，就是神所挑选的领袖，但最重要的还是有耶和华神，那就是那位发出一切命令来带领他们旅程的神。我们可别忘了，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神的带领在其中的，就算是这么短短的20天的准备功夫吧，也是神所设计安排好的。如果基督徒能够常常意识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和安排，那么我们也一样可以活得像出埃及记和民数记所显示的那样，在人生路上随时体验到神的恩惠奇妙和实在。好，神所吩咐要做的准备又是什么呢？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件事，就是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有关这次人口的计算，我想熟悉圣经的人已经知道了，这并不是五经历史中唯一的一次人口计算。出埃及记的第30章和第38章提到，为了奉献银子作为会幕的使用，他们在西乃已经点算了一次人数，后来他们离开西乃到摩押平原又将再次的点算一次，不过这一次在出发之前的点算是最为详细，记载的最为详尽的。民数记里面一共有4章的经文记载了这件事情和记录点算的结果，这是其他两次都比不上的。以下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一次点算的来龙去脉。那我们分3方面来看，第一，看点算的方法，第二，看点算的结果，第三，看这次点算的作用和意义在什么地方。首先，点算的方法是非常有层次有次序的，那层次就是先数点12支派的男丁，然后数点利未支派的男丁，也就是说分2部分来数点。有关12支派是谁和利未支派又如何被分别出来，早在研读创世纪的时候已经稍微提到过了。利未人是分别出来做有关会幕的工作的，他们不再是12支派之一，而雅各的12个儿子之一的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就分别成为2个支派来填补利未的空档，维持了12支派的总数。那么在数点的时候，神清楚地吩咐数点12支派用一个方法，但数点到利未人却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因此这次人口的统计是分2个部分来进行的。12支派的统计记在民数记的第1和第2章，而利未支派的统计就紧接着记在民数记的第3和第4章，整个过程都是很有层次的。我们先来看12支派的点算吧。民数记的第1章和第2章，这里有4点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第一，关于点算的对象，1章3节那里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 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原来要数的并不是所有十二支派的人，也并不是男丁而已。有些人以为只数男的不数女的是一种重男轻女的表现，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要数的乃是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人，可见这一部分的点算并不是为了统计人口的总数，而是为了统计打仗的实力，方便日后在路上或者是在迦南调兵遣将去应付大小的征战。因此只是属男的不属女的，而且男丁之中也只属那些20岁以外的能够出去打仗的人，这实在是一次军队实力的数点了。第二，12支派的点算呢，是透过12个领袖分工来做完的。第一章的第4节那里，神说，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他们的名字如下。那5到15节就是12个族长的名字。16节还说，这都是从会中选召的各做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那请你注意了，这些族长同时是军队的统领，他们在数点的时候帮助摩西数点军队的人数，将来在打仗的时候就会兼任统帅了。第三，立位支派的人绝对不能够被算在12支派当中的。1章47到49节是怎么说的？立位人却没有按照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立位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如果断章取义的话，这一句是很难明白的。为什么不把立位人算在以色列人中呢？为什么神说了不可数点立位人之后，又在第3、第4章那里吩咐摩西和亚伦去数点立位人呢？答案就是，这里的不可数点是指第一部分，也就是指着军队的数点而说的。立位人绝对不能够当兵，所以千万不能把他们数在其他以色列人当中。在第1章的50节那里，神随着就解释说，只要派立位人管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器具等等。那数点不数点是按照工作和职分来决定的，立位人有立位人的工作，其他以色列人有其他以色列人的工作，总不能混淆。第四，有关12支派的点算还有更重要的一面，这是记在民数记的第2章的，那就是神不但要他们数点人数，更要他们按着规定的次序安营或者是前进。换句话说，经过数点人数之后，神启示给他们一个行军的计划，详情就记在了第2章。那大意是说，把12支派分为4队，犹大为首的是第1队，走在前面，流便为首的是第2队，走在第二，随后就是会幕，由立位的营陪同着，走在前面2队跟后面2队的中间。那么第3和第4队分别是由以法莲和但2营的人领的，就顺着次序走在最后。这就是行军的计划了，是非常有次序的。你会发现人数最多的是犹大那一队，走在前头，人数最少的是以法莲一队，走在第3，也就是会幕的后面。我觉得这正是最理想的安排了，因为人数最多的表示实力最雄厚，走在前面开路正恰当不过。同时人数最多也往往是移动的最缓慢的，由他们来开路，后面的人可以不怕跟不上了。另外 神又吩咐他们如何安营，因为路上总有安营的时间。每逢安营，会幕就停在中间，由祭司和利未营的人包围着。那么十二支派所组成的四大队就分别停在会幕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样正好由四队军队来保卫中间的祭司和利未人了。这就是神所启示的计划。总的来说，十二支派的点算是一种军事的准备，以色列人快要启程向迦南进发了，他们将会经历大大小小的征战，所以神就吩咐他们去数点人数，而真正的目的是要他们做好准备，为着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而努力征战。那么利未支派的数点方式又如何呢？让我们继续来看民数记的第三和第四章吧。你会发现利未族的点算是分两次来做的，两次的作用都不同啊。第三章所记载的一次是数点所有一个月以外的利未人。三章十五节这么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理由在什么地方呢？请看第四十一节，三章四十一节经文是这样的，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第四十四节也重复了这个意思，就是利未人要代替所有以色列投生的男子归给耶和华。原来所有以色列投生的男孩本来就要献出来在会幕为神工作的，但是神挑选了利未族的人来代替他们，来专门做会幕的工作。那么点算的作用就是看利未人的人数够不够代替所有以色列投生的男子，如果不够的话就用银子来数。那详情请你看第三章，我不在这里说了。另外一次的点算是记在第四章的，就是把所有三十到五十岁的利未人数点一次。利未人一共有三族，哥辖族、格顺族和米拉利族。我们可以在这一次的点算中看到他们三族所负责的不同的任务了，他们都分别负责抬杠和搬运会幕，还有就是会幕里的东西。但哥辖族抬的是会幕里面的圣所的部分，格顺族所抬的是帐幕的幔子和会幕，跟会幕的盖、门帘、围子、绳子等等。米拉利族抬的是帐幕的板栓、柱子、座等等，分三组来抬。而耶和华在吩咐要数点他们人数的时候，先后三次的说，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这表示数点的目的是要统计和组织所有为会幕工作的人力。而需要补充的就是利未支派当中除了三族负责抬杠的人之外，还有比较特殊的一个家族，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民数记那个时间开始，亚伦的后裔已经成为了以色列的祭司。在利未族中，亚伦的后裔是当祭司的。有关祭司的条例在下一季我会继续的给你解释。至于扛抬会幕的东西的责任，虽然哥辖族是负责扛抬圣所的，他们却绝对不可以摸任何圣所里面的圣物，因此收拾的功夫是由祭司，也就是由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的。等祭司把圣所的圣物都收拾好了，才轮到哥辖族的利未人来抬。一切工作都分配得很仔细，进行得很有次序的。 各有各的职分，不能混淆的。数点人数的方式，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现在来看一看结果吧。首先，十二支派的总数有多少呢？当然了，这是指20岁以外能打仗的总数，一共有603,550名。那《民数记》把各支派的数目记录得非常的仔细和准确，在第一章写了一遍，到第二章又再写了一遍，还把每一队的总数也都写了出来，加起来的总数也是603,550名。从这么大的一个数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赐给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部分的实现了。当雅各搬到埃及的时候，他们家族只有70个人，但是到了现在，从埃及出来已经变成了一个60万的大军。如果把妇女孩子那些不能去打仗的人也加在一起的话，人口的总数该有200多万了。在当时来说，他们已经足够成为一个大国了。好了，利未人的总数又怎么样呢？利未人凡一个月以外的总数是22,000名。第三章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记录。但是如果把利未的三个家族所分别数出来的数字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加出来的总数是22,300，跟圣经在39节所说的有点出入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来第28节那里，哥辖族的总数在很多的圣经抄本上给弄错了，8600本来应该是8300，但希伯来文的300跟600样子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流传的过程当中给抄成了600了，于是加起来呢就是22,300。但是准确的总数应该是39节所说的22,000名。在这22,000名当中，真正能够担当扛抬会幕工作的，也就是30到50岁的，有8580人。那详情可以看《民数记》的第4章，我在这里就不跟你重复了。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数字呢，是头生男孩的总数。根据3章43节，凡一个月以外的头生男子共有22,273名。这并不是所有头生的男子的总数啊，而应该是出埃及后的头生的男子的总数。为什么呢？因为200多万人的头生，按比例来说是远远超过20,000多的，而归耶和华分别为圣这个命令却是在出埃及第一个逾越节开始的时候定下来的。所以最恰当的理解就是，从那个时候出生的头生男孩必须归耶和华所有，而他们的总数似乎数点得特别仔细了，就是22,273。那么由此可见，他们离开埃及后结婚率很高，生养很快，而神一年以来的保守和供应也是非常的充足了。在结束之前，我们再温习一下这次数点人数的作用和它的意义。在刚才说明数点的方法的时候已经稍微提到过了，数点人数的主要目的不是单单为了得到一个统计的数字。事实上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懂得什么统计学的，但是数点人数乃是耶和华神在会幕中启示摩西命令他们去做的事。目的又是什么呢？目的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有规模有队伍的军队，然后才启程向应许之地进发。因为将来他们要面对的征战还多着呢，就因为目的是这样，数点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其他一些有关的事物了，召集各支派的统领，编排队伍的次序， 划定安营的阵型，分配收拾和扛抬会幕的人手，并且执行投生南海归耶和华为圣的条例等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装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而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数点人数这段历史当中，我们能够学习什么人生的功课呢？当以色列人快要启程，神就数点他们。那么当我们在人生路上遇上新的考验，或者是要踏上新的阶段，接受新的挑战，我们当如何去装备我们自己呢？当如何去计算自己的实力，整顿自己的生命呢？我们又看到了，神的选民需要有组织，需要分工合作，各有各的岗位，各有各的职权，一丝不苟。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又应该怎么样配搭来为神工作呢？虽然民数记的历史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它所启发的意义和教训是千古长新的。盼望你和我都能够有所学习，我更欢迎你来信把你的学习心得告诉我。好了，由于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